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，把时间交给怡宏弟兄。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信靠顺服。
感谢神，让我有这样的机会来服事。我记得在14年前，我也曾经在这个讲台上分享过。14年之后的今天，我再度，感谢神，让我再次的分享。这两次，事实上第一次我不晓得我为什么要上来分享，但是那一次真的是就我人生的一次非常大的一个分享。这一次我真的很清楚我为什么要在这边分享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慈爱天父，谢谢你，你拯救我们，赐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典。主啊，你赐给我们在世能够行这做那，我们献上感谢。主啊，让我们也更多的来明白我们如何要来掌握你，被你使用。让我们抓住每一次的服事机会，也在这种机会中，神啊，你真是对我们来说话，以至于这个话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名而求，阿们。我们今天要来看那个罗马书哈，我们从罗马书再来看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哈。我请各位哈，把它翻载到那个我们的今天那个神的话语的经文上哈，在215，因为我今天就四个重点哈。我本身是教书的，所以我在这个分享上我也学习了啊，传道们啊这样行，在这样行中，我真的是也在读神的话哈，有更多的啊看见跟领受哈。那我今天讲了这四个议题哦。第一个议题审视哈，审视神的律法跟神的恩典。第二个认识神的权势跟他的，是认识罪的权势以及罪的毁灭性啊，这是很重要的。第三个，在这样的毁灭性之下，我们没有路可走，所以我们要找出一个对付罪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啊。我们时常在人生中一定要找到方法，你听了再多用不出来，就只是在知识里。那我们今天要来谈怎么对付它，这是关乎你一生，也关乎你的永生。第四个，我们要怎么样去得着那全然得胜的恩典，全备的恩典，丰丰富富进到神的全新的荣耀中。我特别用红字来跟各位做一个重点，省思认识顺服还有得着。让我们一起进到神的话中来领受这样的真言真理，领受这样神的恩典。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重点，就是省思神的律法。因为我们再翻到圣经来看，我们今天所读的一开始就说，这却怎么样呢？我们在恩典之下，不在律法之下，就可以犯罪吗？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？ 难道在恩典之下你仍然要继续犯罪吗？讲的就这个意思。那我们这里来看看，其实神的话语你仔细去把它用心去思想，它都带有非常深度性而且有重要性的启示。在这里神让我看到神的律法跟神的恩典。其实如果说我们从神的律法然后进到神的恩典，透过保罗，这是保罗的书信罗马书，他今天他是跨两个领域的人物，他跨进神的律法，他进到基督的恩典，然后他一生就是被这句话被追杀。那为什么神的律法会被追杀？为什么神在传讲这样的信息的时候他会被追杀，但是他仍然放胆传讲？因为他是跨过这样的一个不同领域的这样的人。我们再来透过这句话来回思思想整个神他的全面的计划，他救恩的计划。我们可以从这一句话神就已经启示出来了。所以我们要常常读神的话，读到你会觉得说，神你真是奇妙，你真是恩典。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一句话呢？神的律法，我们首先来看神的律法。神的律法在新约上讲说是旧约神的百姓啊，神赐下律法，是在旧约百姓神赐下律法。我们知道神第一个拣选的是以色列百姓，他领这些百姓出埃及。你知道这些百姓是什么？是 一群什么？一群乱民啊！乱民要进到迦南美地，他是没办法承受任何征战的，所以神用耐心等候，也用方法他的法则来带领他的百姓。诗篇讲他使摩西知道神的法则，他叫以色列百姓他使摩西知道上帝的法则，他叫以色列百姓晓得神的作为。以色列百姓是看神的作为，然后伸出稍微伸出神的震撼，红海开了相信震撼他这些百姓，让百姓能够伸出敬畏的心。但一路上的神迹看久了，百姓就什么就习惯了。所以摩西他知道神的法则，所以他就上西乃山去领受这十诫。在领受的过程中，百姓慌了，他看不到神，所以他用塑造之物来认为神，这是神非常忌讳的。但是百姓他需要神，百姓是塑造的，他需要依靠。在这旷野里，在这个非常不安全的里，他需要有一位神，所以他们用他们的方法去塑造一位神。金牛犊，摩西下来了，他看到百姓，百姓只观察神的作为，但是摩西知道神的法则，十诫就这样下来了。十诫是规范百姓的生命的一个有凭有据的一个规条。因此你懂得神的律法吧？我们看神的作为，但是神知道这一群百姓他的生命出现在哪里，所以他就颁布了十诫的律法。 但是神百姓有没有因为十诫下来就全然变成一个很有能力的部队？没有，一路上神就一直带他们40年走了旷野。神成就了这一段。我们领受新约的人有时候不会去看旧约，但是神为我们在写这一段的历史，为我们预备这样的历史。所以在新约上你所看到的新约的书信，它的原始的这一种凭据都是从旧约来的。所以我们来看神的律法，所以神的律法，神最后他就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了人间，他这恩典就来到了。所以他用恩典来什么？来取掉那个律法的恶，那个恶就是尖头啊，不是那个作恶的恶。所以我们来看在那个在使徒行传，当保罗欢欢喜喜的第一次旅行得救，然后回到耶路撒冷，然后传讲神的大能、圣灵的做工，所以他们圣徒相聚在一起非常的欢喜。但是在分享过程中，他就分享神的律法跟恩典，他说这些外邦人已经进到神的恩典里了，所以不需要行割礼了。你知道吗？当中有一些还是什么，还是神基督徒，但是他还是什么犹太人的法利赛人，他就起来了，在会议中起来说，你这样是违反神。经过一番的讨论辩论，其实很早就有讨论了，不是叫教会来就有讨论。我们在讨论中，彼得站出来了，他说你们不可再试探神了，这是千真万确的，因为我们不能让过去律法的那一种恶就是放在那个百姓的肩膀上，这不能承受的恶难道还要继续用这个方式吗？这是不行的，这是你在怀疑神的。因为神是他的儿子来到人间，他赐下恩典来拯救我们，我们就要有全新的领受，我们要进到恩典里去领受，然后从恩典中去成全律法。所以当我们来看到神这一段的啊，说你们在恩典之下还可以继续吗？继续犯罪吗？不行，在律法他不可以犯罪，但是在恩典之下您不可以继续犯罪，你不可以继续犯罪，你从前是怎么样你如今要怎么样。所以我们在看我们还有一段，还有神让我看到说你从前是怎么样，现今是怎么样。因为你从前虽然作恶的做罪的奴仆，现今却从心里顺服神所传给你的这道理的模样。你从前是怎么样？你从前在一个犯罪的一个生命里，但是你律法让你知罪，但是你不知道如何悔改。如我们的救恩最核心最核心的一个部分，倒不是说神是你很多很多的产业神是你，而正是在你生命中能知道神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能够悔改。今天我们在人世中奔跑，做这个又做那个，但是你真的不知道神的心意，你真的是白跑。所以我们从这里来看神的律法跟神的恩典。所以那加在过去百姓肩头上的这个律法的恶，如今神说在马太福音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恶，这是在指耶稣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当负我的恶， 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，你们在安息中就必得救。所以那你当负我的轭，那是什么轭？因为律法已经在耶稣的生命上成全了。在这就是我们讲的恩典，所以基督就是恩典，恩典就是基督。所以在很多的经文里，我们看约翰福音说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，有恩典有真理，有恩典有真理，有恩典有真理。那个真理是什么？是实实在在的。那个恩典是真理，是实实在在的，是不是那一种你好像是感觉的？他实实在在道成肉身的耶稣，他来到了人间，他成为人的样式，他来到人间，他把恩典带到人间，让人经历了耶稣，相信了耶稣，领受了耶稣，你信靠他，你顺服他，你就蒙受恩典，你就蒙受一切在世的恩典。你要靠恩典来对付你的罪恶，你要靠恩典来进入顺服，然后进入荣耀里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。所以我们要来看神要让我们活在恩典之下，不活在律法之下。你知道吗？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来到这个教会，我们都有时候真的是大部分，我个人反思我自己也是，我们就成为一个什么律法下，我们领受这个恩典，我们成为一个律法下的一个什么基督徒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到教会来，你是承受了一种什么一种责任在，你在这个责任中，你生不出你的什么仰望，你生不出你对神的跟随，你形成一个责任感来到教会。所以你当形成一个责任感来到教会的时候，你不知道神，你不认识神，所以你来到教会是什么？是带有一种不是欢欢喜喜的，你不是带有一种感恩的，你不是带有一种好像就是说我常常对神有一个愧疚，我常常对神在任何事上我好像领受这个恩典，我真的是愧疚。上礼拜我们那献舞鼓励我们要献给神，你怎么献给神？你要了解你领受这个恩典，你在心理上为了感恩，你常常对神有那一份亏欠。神在我昨天晚上在思考这个，让我也觉得我对神真的是有一些亏欠。我们在人生有很多抱负要做，但是你被神拯救，神一定有你的拯救的命定，我们叫做功能好了。但是我们就一直用我们的抱负好像期待要来荣耀神，其实我们要把次序弄对。不是神不允许我们有抱负，而是神要让我们知道神真正在我们生命中的托付是什么。在约翰福音耶稣说，神啊，在地上你的荣耀已成了，你所托付给我的已经成了。在约翰福音17章那里第四节，神啊，在地上我荣耀了你，你给我的托付我已经成了。因此在这里我们在领受神全面的救恩的时候，你进到神的恩典里，你要去明白神是如何被来拯救我们。所以这一份恩典从我们心里就彻彻底底被神的爱俘虏了。所以我们对这份神的爱，神的恩典，我们愿意心服口服的来感谢他。所以到教会来是我一个礼拜最喜悦的一件事。来到他的面前，所以我每周就是生出那一种盼望， 期待来到神面前，来到教会面前，来到他的祭坛面前。当我在预备这样的一个内容的时候，其实有一首诗歌就浮出来了，这个是在诗篇。我就来到神的面前，来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，神啊，我要神啊，我的神，我要欢欣，我要什么敬拜你哈。即使那个好久好久一首诗歌，真的，在那个当下就浮出来了。神啊，我要到你的祭坛，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去。我的心啊，我的神啊，我的神啊，我心要敬拜你。这是诗篇上所写的哈。所以当你亲近神的时候，你会蒙神引导，你也会在神中领受他从来没有感受到的喜乐。这是比你在世上得取任何的事情还喜乐。所以我们就在这个时间点，我们必须要明白过来神全面的救恩，他从律法到恩典，你看神是多么的伟大。他从律法差耶稣来了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道成肉身，他住在人间，他成为我们跟人一样的样式，他是上帝差下来的，他看到他，我们就看到上帝。神是如此在我们的生命上，是如此的用这样的方式来拯救我们。我们知道神的救恩，神的计划，我们就要明白我们生命到底有什么问题，我们为什么要被神来拯救，我们为什么要神说，你在诗篇讲说啊，我要救赎你，救赎你一切的，我要赦免你一切的罪孽，我要赦免你一切的罪孽，我要医治你一切的疾病。在诗篇103篇，他说神啊，他说他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，他同时他要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。你说我们生命上有一切的疾病，不是你生老病死那种疾病，我们生命上太多的疾病了，讲直接的，太多的问题了，他要医治。同时他马上讲说，他要救赎你脱离死亡啊，他要救赎你脱离死亡，脱离死亡。如果说我们真的是，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去默想我们的永生，你在默想永生的那个默想当中，你会真实体会到这两段，我们真是要被神来饶恕，我们真是要被神来救赎，因为神要解决我们人生的一切问题。换言之，神就是我们人生的一切答案除外。刚才讲信靠顺服除外，没有什么方法，恩典之外没有什么方法，你在恩典之内才能找出方法。所以我们要来认识神，进到我们的认识我们自己。我们从开始第六章开始，因信称义，因信称义就是神他把我们那个罪的什么罪的那个刑罚撤下 刑罚，就是我们本身就是犯罪的，我们必须要受刑罚的。我们每天都在犯罪，我们过去也在犯罪，我们其实做一件善事也在犯罪，因为都不是从神来的心意，你就是犯罪。所以我们一直犯罪到死，一直犯罪到死。难道你为这样不能每天为自己来反省你自己吗？难道你每天不能为这样谦卑到神面前说，神啊，求你赦免我，我相信耶稣基督，我相信基督他所受的刑罚撤销我们这一切，因此你因信进入这个恩典当中，你因信进入领受这样一个白白的礼物当中。有时候我们拼命的跑，以为这样就是荣耀神，不对，你要把次序搞对，你要来到面前谦卑的寻求他，然后从谦卑的生命中你再去奔跑，你再去奔跑，这个就是行善。这世界的潮流，行善的价值的世界观一直影响到我们，我们就是拼命的要行善，因为行善可以得救，可以满足神的心意。不对，你要先满足神的心意，在于什么？你每天要乖乖的来到神面前，要来寻求他。所以你要认识你的罪，因为罪的工价是死，罪的那个报酬就是死，所以你要献给罪，你的结局就是死，你的结局就是死亡。难道这一句话我们不能战兢吗？难道这一句话我们不能伸出对神说，神啊，求你拯救我。我们来看罪如何影响我们。当亚当犯罪的时候，神打发他们出去，神用打发出去，他神不是把他赶出去，神安排他们出去。为什么安排他们出去？因为他在伊甸园，他怕神，他躲神，他害羞的心，他恐惧的心，他没办法在伊甸园过日子，所以神说我要打发你出去。打发出去让他什么？让他靠自己养活自己。为什么要他靠自己养活自己？因为他知道人生是苦的，所以他要在苦练中让亚当知道来仰望神。这是新的让我看到的。所以你人生陷入在痛苦当中，感谢神，因为你认识这个神。神透过这样的试炼，就我们要回到顺服。等一下回到顺服，顺服他没有理由，没有借口，你就顺服他。神，你透过这样要把重新回到神的父家去。所以当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四章哈，在第四页，当亚当开始传宗接代的时候，你看罪就出来了。第四节说，第七节，第四章第七节说，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吗？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吗？你若行不好，罪就怎样伏在你面前，伏在你的门前，你他必烈慕你，你却要什么制服他。他有没有制服？没有。被神临在他面前，他说，神，你的手太重了，我受不了你这样的管教，你只要怜悯我，让我不要被追杀就好。神说，好吧，你这样想你就出去吧，你要认为这样讲就出去吧。因为该隐去杀了什么？亚伯了。该隐去杀了亚伯，是献祭的问题吗？不是。你若行得好，神讲说不是献祭的问题，你若行得好，你不岂不喜悦吗？你若行得不好，不是那个献祭的不好，而是说你行的不好，你生命出问题了，你生命出问题了，所以罪已经在你的门口等你了。 罪已经在门口等你了，你每天经过他，他已经在等你了，埋伏在里面了。你要制服他，你要制服他。有没有制服？没有。因为羞耻心产生骄傲，产生嫉妒。为什么我弟弟蒙神悦纳？我们世间都充满了嫉妒啊，我个人也是啊，我们在竞争的场所都是不服输的，别人比我们强我们就嫉妒了，只怕只是说里面去杀人而已啊，对不对？那个生命已经在里面，已经，难道这不是罪吗？难道这不是罪吗？所以那个罪每天都浮在你面前，是每天都浮在你面前，让你苦啊，你制服不了他。所以说怎么样，你若行得好，我们怎么可能行得好？想想我们怎么可能行得好？你若行不好，罪就已经埋伏了，罪就在埋伏了。所以我们每天要知道，我们要怎么来到神面前来寻求他。大卫不是这样吗？大卫以前征战的时候，每天跟神，神啊，我的神啊，我的神啊，交通，哦，神啊，神啊。但是没战事的时候，在楼上怎样，闲来无事，而且睡觉睡到什么？睡到晚上才起床啊，没有战争的啦，没有人生的问题啦，没有人生的问题面对了，所以大卫怎样，每天就是睡觉，中午睡到傍晚起来，没有人生的问题啦。所以他怎么样？离开神了。他离开神了。离开什么什么？罪就开始什么？引诱他了。他怎么突然去看到对面有一个女人在洗澡？罪就什么？雅各书的说什么？不是浮在你面前，已经在你的私欲里怎么样？在引诱你了，在试探你了。他有没有陷入试探？他有陷入试探啊，他是一个王啊，他要什么都有啊，就把那个招来，哦，底下的故事都知道了。他最后又去什么？为了隐藏这个事，他又设计让他太太，让因为他已经怀孕了嘛，所以他就设计他先生呢，回来跟他同床。那个设计，那个他。他那个上帝的这个臣下又特别忠心，哦，回来又不去度假度跟他太太，所以又出去征战了。结果他是派什么？派一个将军把他设计，把他送到前线，不给他补给，让他战死在那里。你看，你这样罪有没有很恐怖？罪有没有恐怖？所以雅各书说，人被罪试探乃是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，就是他慢慢引导你，私欲就怀了胎，就生出罪，罪一起来死了，就死了。所以但是我们讲大卫有没有得救，怎么又变成合神心意，因为我们没时间讲，所以我们就把这一段再跳过，然后我们再进来第三点，顺服。我们来讲顺服。你若行得好，罪就伏在你面前，伏在你一生的道路当中；你若行得不好，罪都一直在你道生命的道路中，一直而且又藏在你的生命中来牵引诱惑。所以他透过我们的什么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使我们心里什么迷糊了。人心里迷糊就怎么样，看不见神的作为、神的恩典，所以就离开神了。罪你看，人一离开神哦，就很麻烦了，非常麻烦。神离开神，人一离开神，所以神说我们要对付那个罪的权势， 那个罪的影响力，第二点，那个毁灭性的影响力，毁灭你一生的那影响力。我们总是要找到一个方法吧，你不能只是在那边唱歌你就得到罪的释放，罪的能力，不是的，你要找到一个真真实实能够对付他，能够操练他，然后从操练中你就说，神啊，我必须谦卑下来，我不是一直在那边只是不晓得， 我不能这样形容，就是说我们真的是要这样去操练我们自己，要去对付。所以神说你要先从什么虚己开始，你自卑开始，你先在你生命中看到你自卑的光景，你认识罪的可怕，但是你没办法对付罪，所以你罪在你的生命中，你常常在什么在指控你，或者是在搅扰你，或者是你对付不了，所以你就在那边伸出说，神啊，我是苦啊，所以我为我自己什么哀痛啊，我哀痛我自己，为罪来哀痛自己，不是为你的身体上的问题来哀痛你自己，你要为你生命中伸出你为这样来哀痛自己。所以在罗马书后面讲说，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个死的，谁能救我这取死的身体呢？在罗马书后面很精彩哦，那是一个对付哦，圣灵跟肉体要对付了，这个对付过程是交战哦，是一个交战哦。你要在那个交战中，你要先知道我不行了，我真是苦啊，我是卑微到无望的，我无望中伸出我内心对你的呼喊，说神啊，我必须谦卑在你面前，仰望神，仰望神的这个能力，让我们去脱离这一切的权势。这个能力不是用我们生命去打造出来的，说我有些人真的是很有，好像那个打不死的蟑螂一样，那种生命，那种生命是没办法，真的是能够抵挡这样的问题。你要知道说，这份能力是什么，是被神调整出来的，被神打造出来的，被神磨练出来的。这个能力叫什么？顺服的生命。就到我们第我们要讲的顺服。那你顺服你是根据什么顺服？基督耶稣他怎么顺服你知道吗？他怎么顺服？在那个腓立比书说他什么？他虚己，他成为人的样式，他取了奴仆，他成为人的样式，成为人的那种扎扎实实有生命有感觉有痛苦的那种人的样式。他是神，但是他还是人，他会有伤心，他会有难过，他成为人的样式，但是他自己卑微下来，他说神啊，这苦悲太苦了，就上十字架太苦了，能不能撤掉？但我顺服你，我顺服你，我完全顺服你，我不做，我不讲理由的顺服你。我们常常要讲个理由，即使你给你一个理由，你也不会相信那是你要的理由，不是吗？很多事情就是这样，我心已经知道我的立场是这样，我要一个理由，但是我给你一个理由，我用一个理由来跟你沟通，你仍然不信这个理由。所以顺服的生命是什么？没有道理的，没有理由的。为什么他要死在十字架？有没有道理？没有啊，他没有跟父神交涉说啊，这群人没救了，没救了，没救了，我这样死白白的死不行，我要回到你那里去了。不是，他就是要成就，成就，成就，没有理由，苦吞，顺服。所以在做神的事工，你真的是要苦吞啊，你不要在服事中发怨言啊，神用这样来对付我们。所以你看他成就了以后什么，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，叫一切在天上地下的地底下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主耶稣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神，当你忍受顺服的时候，神也是这样来高举你的。 你被神对付了啊，神是这样来高举你，所以我们要献给神当奴仆。什么叫奴仆啊？奴仆是完全的顺服，对不对？你就是要听主人的话，你完全要顺服他。所以耶稣已经成了，成了什么？成我顺服的榜样，以至于我们要在什么顺服的恩典之下对付自己的罪。对付自己的就是要操练的，神会给你功课的，他会给你身上的疾病啊，他可能明天会带你走了，他可能明天会让你遭受很多很多的灾难啊，顺服下来，就顺服下来，即使明天走了，神啊，我与同在。就像耶稣讲，我与你同在，那永生的荣耀等着我去，等着我进去，那这世间的所有的羞羞耻耻。所以我在想，我们人生最后要离开这世上的时候，我们要得到这样的救恩。神啊，你的荣耀等我在哪里？这一切都要过去的，但是你为我预备的却是那么美好。所以神为什么用苦练操练你？人生不是一场场一场场的苦练吗？你在那个苦练中，你要怎么样？你要学习看神是的手啊，手是怎么样来操练我们。所以圣经讲的没有错，当你肉身受苦的时候怎么样？你当用这样的心智当兵器，那个兵器就是让你能够砍断什么罪啊，你的肉身就是要受这样的苦，你才能砍断这个罪啊。哪有在这边舒舒服服吹冷气听个真理你就没有办法对付了？不是，要你到你的生活里，在你的家庭里，你为什么跟人家不和？你为什么跟家人处不好？你跟儿子为什么有问题？你跟你的一些关系都不对了，这是苦哎。你要对付他，你要受苦，你谦卑下来，看神怎么来带你走出这样的苦，走出这样的羞耻。所以我们第四点，我们要得着那神的恩典，出羞耻回荣耀。亚当，我现在没时间讲啊，因为我这个在中间讲了一个小时光这个。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是带着羞耻，亚当是带着羞耻出来什么出伊甸园的哦。我们人生有很多羞耻，这个羞耻让我们就陷入在黑暗的人生里。我发现像我们很多亲人，他一生病哦，他就不敢见人了。哦，人家会瞧不起我生病了，那个都是羞耻心在里面，你知道吗？你服侍很多生病的人，他就是羞羞耻耻，他不敢面对他自己的问题。就像亚当的生命，他吃了那个善恶果，他自己知道怎么没穿衣服啦，以前合而为一，没有什么障碍，他吃了下去怎么哦？他找那个无花果的叶子来什么做衣服啦？这是要羞耻啊！人生就是这样羞耻，所以在羞耻我们就戴一个面具，我们尽量表现的回很好，但是回到我们自己的时候垮了啊！回到我们自己问题，他垮了啊！我没办法跟人家相处了，垮了啊，通通垮了，羞耻啊！走出羞耻，就是我们在那个罗马书讲的。你看啊，你们现在所看的为羞耻的事，当日有什么果子呢？那些的事，你的结局就是死。你的结局就是死。你活在你自己的羞耻，你每天躲在家里变宅男，你为什么不去面对你人生的问题？你每天都是跟人家好像你有意见，你就没办法去领受人家的意见。 你心里有一个自尊，那个自尊是因为羞耻心来的，那个自卑感来了，那个产生来的。神要我们去什么？要对付他。你没有对付他，你到荣耀去，你到神的荣耀去，你自己也没办法到那里去，你自己没有办法说神啊，我就像耶稣一样，神啊，我真的是不行了，学耶稣怎么走这十字架道路，不容易的道路，但是神赐下他的恩典，基督就是恩典，做成了恩典，实实在在有真理，是实实在在的，到哪里都有神的实实在在的恩典，处在任何状况都有神实实在在的恩典。这是圣经，我们从神完整的救恩下来看我们人的问题，我们才能找到人生的答案。我们今天就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好，所以我们要思想，常常思想神的话，你不能不思想哦。神的话你这样听听出去就忘了，你要回去好好思想。我们请思请开始，我们要来思想，要来默想。我们更要认识我们的最大人生问题，我们要顺服，要得着，这成为我们一生最宝贵的得着。我们一起来唱一颗谦卑的心，让神把那个顺服的生命，那基督的恩典坐在我们的生命中，让我们能够在一生中靠这样的恩典虚己顺服，受神所赐下那个试炼，那个试炼就是恩典，用顺服看仰望我们的耶稣，创始成终的耶稣，带我们去面对我们的人生，让我们真实从羞耻的生命进到荣耀的生命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歌，神啊，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，给我一个受教的灵，好像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，如同耶稣生命。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，给我一个受教的灵，好像我在你的旨意里，如同耶稣的生命。帮助我，帮助我更多多的祷告，帮助我更深的依靠，单单相信你，深深敬畏你，一生要跟随你。求你给我谦卑的心，给我一个受教的灵，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，如同耶稣的生命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，给我一个受教的灵，
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，如同耶稣的生命
帮助我，
我更多的祷告，帮助我更深的依靠，单单相信你，深深敬畏你，一生要跟随你。
我们一同起立来领受神的祝福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靠着你的恩典，我们不愿意再活在罪恶底下，我们也已经不在律法之下。但是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？断乎不可。是的，因为我们今天是已经把自己献给你的人了。是的，我们要把自己成为一个义的器具来献给神来使用，使我们的一举一动可以来荣耀神。无论我们是成为什么样职分的人，无论我们是在什么样子工作场合的人，主啊，你就是透过我们来显扬那基督的荣美，成为那基督的馨香之气，可以吸引人也来归向你认识你。我们向你献上感恩，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交通与团契，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各位弟兄姐妹请坐，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停在这边，我们可以默祷散会，也可以彼此交通。